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现在是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中共长期的无神论洗脑，使很多中国人已经很难相信有神的力量存在了。然而神迹却就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着，从下面讲述的生动的故事里，您就可以看到一个个真心向善的普通人是怎样得到大法救度的神迹。第一个故事是母亲难以置信的迅速恢复。第二个故事，真相年历胜过医院。最后一则是学员重新成为健康人。
母亲难以置信的迅速恢复。我是2015年1月开始正式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很快悟到唯有大法才是希望与未来，心中无比庆幸与感谢能有缘遇到师父与大法。我母亲2005年罹患尿毒症，在友人的介绍下了解法轮功的真相与内涵，至今已十年之久。虽然尿毒症并未痊愈，但却是十年透析患者中为数不多的良好状况保持着。母亲的正常安排透析次数是一周三次，但是今年八月正常应该是15号的透析，由于腹泻临时和医院方面说了暂时取消的想法，并决定下周二早上再照常透析。这十年里也会偶尔有临时取消一次透析改为一周两次的情况，并没有什么问题出现，这一次也以为会如往常。但17号下午就出现了呕吐无力的症状，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左右，吃过的食物和药物也一并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呕吐被排出。我于是问母亲，要去医院吗？回复是不用去。于是整整午夜我们一直学读师父的红吟，因为母亲头晕无力睁眼，于是我便朗读一句，母亲跟读一句，不知不觉已是凌晨3点。就在又一次的呕吐时，他突然失去知觉，一头栽在盆中。我见状用尽浑身力气才将他拉出，看着躺在床上的母亲已经完全失去意识，呼吸困难，而后嘴角出现药沫颜色的白沫。我一遍又一遍抚摸母亲的前胸，想帮她理顺呼吸，并且一遍又一遍地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，法正天地，现世现报。脑中反复思考此时此刻的考验是什么。我与母亲本是母女情深，当时自己悟的是自己内心没有修道的境界，也不可强为，于是决定打120联系急救医生。医生到家来检查后告知我需要有心理准备，状况十分不好，瞳孔已经无法对光做出反应，手脚冰凉。随医生将母亲推入病房进行抢救，但没等抢救开始，接诊的护士和 ICU 的医生均说母亲已经不行了，生命体征微弱，瞳孔散大，已经无法自主呼吸，让我们家属准备衣服。听了这些话，我看了看医生没有回应，心里想着我们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即使母亲真的走了也不用穿常人的装老衣服。抢救开始，我突然醒悟，如果我为的是不让母亲再痛苦就让她离开我，也是对邪恶因素的承认，大法弟子的修炼与使命还没有到最后的一天。于是我爬上旁边空置的床上，跪在正在被抢救的母亲枕边，紧握住母亲的左手，心里大声对师父反复诉说，师父别让我妈妈走，我知道自己还有许多毛病和不足，我一定下决心改正，给我一次机会，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妈妈还没有修好，她能去哪里呢？让我妈妈回来，我们好好学法精进，做好三件事。妈妈走了就剩我一个人，那一个人肯定没有两个人力量大啊。闭着眼睛一遍又一遍地重复，然而紧闭的双眼前不是漆黑，满满都是师父的照片，转法轮中的照片，和师父与山中静观世间时的照片，层层叠叠，最上面的一张反复变换着。我也在母亲耳边反复说着，你不能走，你是有使命的，那么多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，你还不能走。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久，最前面的医生对满屋子的人说，回来了，瞳孔正常收缩，呼吸恢复正常。还是在医生的要求下住了3天就出院了。母亲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恢复到出事之前的好状态，感谢师父的慈悲护佑。通过这次的考验，让我理解到何为师父常说起的真念，因为有师父在，我可以求师父，也只有师父能救度我们，心里不怕。平时的修炼中，世事无偶然，任何矛盾来时都要能想起师父在法上是如何告诉我们的，而不是用常人的标准来衡量。含泪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真相年历胜过医院。多年前，在沈阳市某公园里，人们经常看到一位推着小倒骑驴的孤独老者。老人脸上长了很多的小肉瘤，头上长疮，头发像被羊啃过的草地。他常常走走歇歇，倒骑驴既是他的拐杖，也是他休息的大凳子。一天，我给这位老人讲法轮功真相，开始他有些逆反心理。虽然他恨中共把他弄得连退休金都没有了，但觉得社区给了他低保，自己又活在中共的地盘上，不能当中共的枪靶子。因为他是文人，我就给他背师父的经文，富而有德，悟再造人类等。老人听后很激动，说你师父太了不起了，说得太好了。一年后再次见到他时，他的模样大变，脸上有了光彩，小肉瘤几乎没有了，头发长齐了，特别是眼睛很有神。他说，早年曾经不止一人跟我说，我的寿命是72岁，去年我71岁，身体摔得已经不行了，要不是遇见你，今年可能就真晚了，谢谢你啊。我说，我是搭桥的，是我师父帮助了您，相信法轮大法好的人，我师父都帮，谢我师父吧。之后每年我都给这位老人送法轮大法真相年历，每次他都高兴地说，又能平安地度过一年了，自从有了你们的年历，我不再有病了，哪儿不舒服我就念年历上的法轮大法好，请法轮功师父帮帮我，我就不难受了，年历后面的小故事真好。至今老人已经77岁了，他爱看真相年历，天天念着年历上的法轮大法好，他说自己返老还童了，还想若有机会的话还能再教书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新学员从新成为健康人，作者辽宁新学员小丽。我曾经在死亡的边缘挣扎，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，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了我，使我重新成为健康人已1年多了。现在写出来证实大法的超常，弘扬大法的美好。2012年8月，儿子接到大学录取通知，我忙前忙后地为他准备好行装，只等到日子送他到校了。在儿子3岁时，他爸爸因肝癌去世，我一个人在亲人的帮助下艰难地把他拉扯大。现在他要上大学了，我也算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，有种卸了担子的感觉。8月25日，我感觉身体不舒服，没劲，吃东西便吐，不进食，到医院看看吧，被留下住院。第二天做胃镜，确诊胃癌，要手术。我家亲人都在外地，只有我和儿子在大连相依为命。突来的恶讯既瞒不了我，也躲不过儿子，我们娘儿俩抱头痛哭。想想儿子就要到异地上学，我便擦干眼泪，强打精神安慰儿子，没事，妈妈没事，大夫说了，胃口切掉还能长上来，你安心上学去吧。9月11日手术，胃切除1/4， 11月1日出院，身体很虚弱。20多天后，腹胀、疼、肋条胀出，那种胀疼真是让人痛不欲生。我想，难道我的生命真的是走到了尽头？我才40多岁呀，孩子还需要我呀，没有妈妈的路，他可怎么走呀？我又住进了医院，原来是胆结石穿刺，胆里细小的砂石被抽出，还有四五颗绿豆、黄豆粒大小的石头堵住胆管，只能插个胆汁引流管把胆里杂质排出，都是棉絮状的，待过了大年后再做胆囊手术。在这期间，就是11月份，我就开始第一个疗程的化疗了。那种头晕、恶心，伴随着手脚麻胀，把我又带入了另一种痛苦中。15、16天后，症状才开始减弱。刚刚舒服两天，又开始下一次。21天一次，一个疗程4次。当我做完3次化疗时，就是2013年元旦后，一个老朋友来看望我，从他的眼神我看到，我让他吃惊不小。我黑瘦的脸上只剩了一双无精打采的大眼睛，一向干净利落的我穿得里三层外三层的，裤子上还坠了个引流带。他说，你这个样子怎么回老家？我说，是我不想让你们费心。那是2个月前，这位朋友来电话说几次电话找不到我，我只好说去做手术了，他要来看我，我说现在好了，就要回老家住一段日子。朋友知道实情后埋怨说，你呀，谁跟谁？他随即取出了给我带的大法真相小册子、光盘、大法宝书、转法轮等。我说，我那本转法轮还在书柜里摆着，是几年前您给我做三退时送给我的，这本你就带回去。他选了几段小册子里的沉淀大法好得福报的故事读给我听，还让我每天三顿饭后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念十分钟。他说，医院讲有病了要早治，病重了就不行了，而大法是超常的，只要诚心相信就会有奇效。当天晚上他来电话问我念了没有，我说还没呢，我在看小册子。他说，行，看小册子也好。第二天早上我给他打的电话报喜，昨晚睡了几个月来最好的一宿觉，我谢谢他。他说，那您就谢谢大法师父，是师父管你了。他嘱咐我一定念那九字吉言，我答应了，我感到了大法的超常，我只看了小册子就睡了一宿好觉。于是我按朋友的要求，每顿饭后晨念十分钟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。念着念着，杂念没有了，越念越舒服，念得浑身冒汗，衣服一层一层地往下剥。化疗才5天，我不适的感觉没有了，身体有劲了，我洗了几件衣服，又蹲着擦了地板。我每天诚心纪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，越念越舒服。有一次我念了20分钟，身体转呀转，飘起来了一样。又过了2天，我和儿子下楼了，去了市场，久违了，几个月没有自己下楼了，去医院都是家人背着上下楼的，那种户外呼吸太畅快了。望着开心的儿子，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孩子愁苦无助而又无奈的表情，我拥着儿子，我们开心的大笑着。几天没有放引流带了，管理不再留杂质，是管通了。大年前我去医院检查，大夫给我做了造影，胆结石不见了。我说，大夫，是不是造影看不到呀？以前我做的是彩超。大夫说，造影是比彩超更先进的检查，造影没查出的，彩超就别想了。这样，大夫给我的引流管上安了个卡子，要是胀了，就放放卡子，年后的胆囊手术就暂时不做了，观察一段再说。年后我去医院拔管，大夫说得卡住引流管，1个月不流才可拔。 这样四月底大夫又给我做了检查，才拔去了管子。我念大法好，但结石没了，这是我能看到的。我想我的胃癌也好了，虽然看不到，但我感觉身体都正常了，白白胖胖的。胃癌术后的忌口、结石等我都不在意，身体恢复如初。癌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字眼，不幸我得了癌症，万幸大法救度了我。现在我也走入了大法修炼，法轮大法好，我身边的人都知道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感谢师父，谢谢同修们。
听众朋友，这次的修炼故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